北朝鲜试爆核武器，世界和平局势受到威胁，引起国际社会的公愤。由于北朝鲜过去几次三番言而无信美国无意双边会谈，但是中国不支持安理会的严厉制裁法案。中期选举在即，反恐和伊拉克战争是主题，尤其是在康州第四选区。 Google 收购 YouTube， 网络世界上演麻雀变凤凰，网络投资交易蓬勃发展，美洲银行推出免佣金交易服务，但是投资者持观望态度。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我是东方。北朝鲜不顾警告，上个周末试爆核武器，国际社会同声谴责，这次就是中国也不例外，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说要求朝方信守无核化承诺，停止一切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并且在联合国表达了支持经济制裁的立场。但是中国民间的意见分歧，相当一部分国人认为这是美国一步一步把北朝鲜逼到这一步上来的，真是这样吗？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1985年北朝鲜签署核武器反扩散条约，条约的末迹未干，北朝鲜就承认隐瞒了部分反应堆的资料，并拒绝跟国际原子能总署签约。结果呢，中国和南韩继续对北朝鲜的援助。1991年为了让北朝鲜签约，老布什答应从南韩撤销部署的战术核武器，甚至允许北朝鲜检查南韩军事基地，北朝鲜答应停止浓缩铀的计划。没过多久，国际原子能总署发现北朝鲜继续在提炼浓缩铀。这一次克林顿政府做出了更大的让步，不但暂停原子能总署的例行检查提供能源，还提供两座清水反应堆作为交换条件，北朝鲜签订了框架协议，答应遵守核武器反扩散条约的内容。可是北朝鲜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核武器开发计划，美国发现了之后，布什政府并没有根据条例惩罚，而是提出了用六方会谈来解决危机。去年北朝鲜退出六方会谈，今年七月试射长城导弹，最终在上个周末试爆核武器。由此可见，这是北朝鲜一次又一次的背信弃义，国际社会一次又一次的妥协让步。有人说这是布什把北朝鲜列为邪恶轴心造成的，是美国的经济制裁造成的。其实早在911事件之前，北朝鲜就一再背信弃义，向伊朗、巴基斯坦和叙利亚扩散导弹技术。美国的经济制裁是针对北朝鲜制造假钞和毒品走私，这难道不应该制裁吗？很多中国人还把50年代的朝鲜战争说成是抗美援朝，是阻止美国把朝鲜当作侵略中国的跳板，这本身就是对历史的歪曲。和谐社会离不开自由的资讯和独立的媒体，没有客观自由的讯息，就没有对形势正确的判断，不少战争就是因为误判局势造成的。北朝鲜试爆核武器是件坏事，但同时也是件好事，让国际社会认清了共产集权的危险性，也认识到妥协让步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试爆核武器是北朝鲜敲诈手段的最后一招，金正日没有真正使用核武器的胆量，他只是拿来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中共向北朝鲜提供 80% 到 90% 的能源，是唯一能迫使北朝鲜转变立场的国际国家。国际社会正在关注北京的态度，中共怎么办？这是今天的开场白。北朝鲜宣布成功试爆核武器，跻身世界核武国家之列。北朝鲜是唯一一个单方面撕毁核武器反扩散条约又公开试验核武器的国家，如何让北朝鲜收敛，中国是关键。下面请看本台记者许佳颖的详细报道。
北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进行核武器试验，遭到同声谴责，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也不例外。美国总统这个星期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谴责北朝鲜这一不负责任的行为，并强调美国不会放弃保护亚洲盟国的立场。如今，美国正忙于应付伊朗的核武危机，防止伊拉克爆发内战。再过三个星期就是中期大选，北朝鲜试验核武器无疑对美国是雪上加霜。布什总统一方面重申用外交途径解决，另一方面也向南韩和日本保证美国会信守保护盟国的诺言。美国和盟国商讨对付北朝鲜的对策，也呼吁联合国做出实际行动。今年七月北朝鲜试射导弹之后，联合国安理会已经通过一个决议， 美国提出的一个方案是在这个法案的基础上附加更严格的条款，对那些支持北朝鲜的国家施加压力，在金融和贸易上断绝跟北朝鲜的交往，杜绝核武器技术的扩散，对所有北朝鲜的商船进行强制检查。卡品特认为这是中国做出实际行动的机会。现在离中期选举很近了，布什不会在政治上犯错误。不过，用北朝鲜的挑衅来证明强硬路线的正确，也是一把双刃剑。北朝鲜试爆核武器之后发表声明说，他们愿意停止核武器项目，条件是要和美国直接谈判。不过布什政府到目前还没有愿意跟北朝鲜谈判的迹象。
这次北韩核武器试验威力很小，外界怀疑是不是真的引爆了原子弹，但是北朝鲜声称试验成功，还扬言要进行更多的试验。即使如此，中国还是不愿意严厉制裁北朝鲜，是不是？
北朝鲜试爆核武器之后，美国强调说这一次一定要采取惩罚行动，但是强调会使用外交手段而不会使用武力。布什是在星期三白宫记者会上讲这番话的，他呼吁安理会做出反应，拒绝跟北朝鲜进行双边会谈。北朝鲜扬言美国对他们进行经济制裁等同于宣战，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呼吁美国不要否决跟北朝鲜双边会谈的可能性。由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美国后来提出相对温和的制裁方案，禁止涉及核武器的北朝鲜官员出国，放弃了强制检查北朝鲜商船的条款，就是这样也很难获得中国的支持。过去，中国一直护着北朝鲜。目前朝鲜半岛尤其三八线附近气氛格外紧张，双方士兵唇枪舌剑。美国和英国的侦察飞机源源不断地聚集到日本，这些侦察机在战斗机的护航下盘旋在朝鲜半岛的上空，密切注意局势的进一步发展。东方，
谢谢许佳颖。 星期三下午，一辆小型飞机撞到纽约的一栋50层公寓楼，引起大火，仿佛911事件再现，华尔街一度下跌，后来证实是一场事故，两名乘客丧生，一位是纽约洋基棒球队的投手考瑞·里德，另一位是飞机教练。联储会九月份会议记录这个星期被公布，记录显示联储会官员更担心通货膨胀的威胁，其次才是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也就是说不排除联储会进一步升息的可能。九月份美国新增加工作机会51000，大大低于原先的预期。通用汽车跟尼桑雷诺的合并洽谈没有任何结果，通用最大个人股东亿万富翁科考利安一气之下辞去董事会成员的职务，通用股价一天之内下跌超过 6%。下面请看一周股市行情。不到两年历史的 YouTube 被 Google 收购，价格$16亿，一步登天。网络安全一二三，经常听到这个名字，中国特色的发展观，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将和王笑飞女士探讨这个话题。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就回来。自从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经济以平均 9.3% 的速度增长。六四以后，邓小平提出的策略是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解决。经济发展至上一直是中共政权的主导政策，稳定压倒一切也是为了发展。从经济统计数字上来看，中国如今已经是世界上钢铁、水泥、煤炭最大的消费者，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行动电话市场。中国香港和台湾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总和居世界之冠，跨国公司争先恐后到中国来投资。王小飞，中国发展策略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不是吗？
如果纯粹从发展的角度来看，那当然是这样的。其实西方社会在工业化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经历过这样飞速发展的时期，前景光明，投资市场活跃，企业主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不断压低成本，产业工人收入长期得不到提高甚至下降，社会贫富差距加大，整个社会的购买力在逐渐下降，下降到一定时候就爆发，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产品卖不出去，企业主通过裁员减薪的办法降低成本和价格，失业人口增加，社会购买力更不足，最后企业主只能把产品销毁。我们小时候读社会经济学不就讲到经济危机，把牛奶倒到河里，把牲畜赶到河里淹死吗？这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
中国现在不是很类似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虽然经济飞速发展，但是跟劳工的收入增长不成比例。虽然货币流通量急剧增加，但是物价上不去，老百姓买不起吗？
是的，中国现在走的路跟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非常类似。说得通俗一点，中国的发展观就是不讲良心的经济发展，只注重 GDP 的增长、盈利的提高、工业化水平和技术的发展等，却偏离了对人性自由的保护和发展。
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讲，追求效益是第一位的，不是吗？
无论什么层面上的社会发展，都不能只讲效益而不讲价值，不讲价值的发展无法持久。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现代文明的发展首要目标就是实现人的自由。自由不仅是改善个人生活的前提，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力量。
你认为中国的发展应该是什么样的？讲具体点。
经济发展首先保障市场和公平规则，法律保障私有产权和公平竞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
在就业、教育和户籍方面的歧视要取消，政府减少对私营企业的干预，公民的知情权必须得到保障，杜绝市场运行的潜规则，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弱势群体提供最基本的公平待遇。在政治权利上，真正保障言论、结社、信仰自由，保障选举和参政的权利。
你这不是要中共把自己放在法律之下，削减自己的特权，让社会和老百姓来监督自己，这不是跟与虎谋皮一样了吗？
是可以这么说，但是中共的这种独裁统治是违背世界主流民意的，它一定不会长久。所有的共产集权国家其实都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弱很多，用弱不禁风来形容都不为过。尽管中国大陆所谓的知识精英们的论调大多是特殊国情、后发优势论、改革代价论、中共不可替代论、民主缓刑论，甚至镇压有理，但是中国内部和外部推动改革的力量是巨大的，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这种推动的方向是不可逆转的。
谢谢王小飞。再过三个星期就是中期选举，反恐和伊拉克战争是选民最关心的话题，尤其是在康州第四选区，选民反战情绪尤其激烈，共和党议员克里斯多福谢的连任希望面对严峻的挑战。下面请看本台记者雪莉的详细报道。
这次中期选举战况最激烈的要算是康州第四选区，也就是共和党议员克里斯多福谢的选区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今年11月将决定他的政治前途。康州是民主党的天下，克里斯多福虽然是共和党，但是立场并不保守，他当议员已有19年了，今年的大选是他最艰难的一次。根据路透社和佐格比的联合民意调查，克里斯多福比他的对手戴安·法雷尔落后5%，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伊拉克局势越来越糟。用法雷尔的话来说，这场战争是个错误。民主党需要多拿15个席位才能获得多数党地位，党内大佬四处活动为法雷尔站台打气，希望11月的时候选民都能投民主党的票。虽然选民对克里斯多福的工作表现满意程度是 59%，但由于他支持伊拉克战争，让不少选民反感。众议院共和党竞选委员会主席汤马斯·雷诺德说，谢跟法雷尔之间已经有超过10次的公开辩论，第一次辩论是在斯坦福大学，两人也在媒体上大做广告。法雷尔阵营一直把伊拉克战争作为中心话题。目前两党都在密切关注选战形势的变化，多数党地位的转变将意味着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反恐、税收和经济政策上转变。我是雪莉，新唐电视台华盛顿 DC 报道。
星期一晚间时候， Google 证实了他们收购 YouTube 的意图，收购价格16亿5000万美元，100%用股票支付。在这之前， YouTube 和 Google 都分别跟一些传媒公司签订合同，合法传播这些公司的音乐和电视产品。不少业内分析人士认为， Google 花这么多钱收购有点太冒险，毕竟 YouTube 只有2年不到的历史，虽然每个月能吸引2000万网民，但这并不表示前途光明。 Morningstar 的瑞克·萨曼分析说， Google 看中的是 YouTube 每天有超过100万个短片上载，其中绝大部分是有版权的音像内容，其他的都是些业余青少年人士制作的片子，噱头滑稽的作品。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网络并不能提供有价值的音像内容， Google 并不需要花这么多的钱抢占市场。 另外有专家担心说 YouTube 上面有太多的盗版，将来打官司都来不及。网络音像竞争激烈，收购 YouTube 之后， Google 显然在这个市场上占了上风。虽然 Google 是最大的网络搜索引擎，但是他们的电子邮件财经消息频道却远远排在后面，他们自己的音像网站更是名落孙山。前不久新闻集团收购了热门的社交网站 MySpace， 跟 MySpace 相比， YouTube 对用户缺乏长久的吸引力，这对网络广告不是一件好事。 Jupiter 研究院的约瑟拉斯罗分析说， Google 跟 YouTube 整合并不能改变网络音像市场的特点，这个市场很年轻也很多变，用户很难会在同一个网站上逗留，要争取更多的用户或者要留住用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星期一 Google 股票价格上涨 2%， 看来投资者还是看好这一收购行动，但是第二天股价就下跌，可能是前一天上涨太多的缘故。市场还有传言说雅虎有意收购另一家热门的社交网站 Facebook， 专家预测未来类似的收购还会出现。朝鲜试爆核武器并没有给美国投资市场带来多大的冲击，星期一市场交易平淡，这也跟当天是哥伦比亚日有关。债券市场不营业，三大股票指数都有小幅度的上升。Cablevision 最大的股东纽约的多伦家族开价79亿美元收购所有的股票，要把 Cablevision 变成私人公司。公司股价一天之内上涨10%，但是股东们意见不一。从这个星期开始，美国上市公司将陆陆续续公布第三季度盈利报告。Alcoa 公司的盈利是去年的2倍，但是却低于市场原先的预期。公司的销售跟预期相符，主要原因是航空和交通领域需求强劲。星期二油价跌到60美元以下，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很长时间了也没有正式公布减产的消息。上个星期他们透露说，每天要减产100万桶。美元对日元汇率上升，交易商相信美国经济前景不像预计的那么坏，联储会降息的可能性减少，债券市场也做出积极反应，10年期债券回报率上升。空中巴士前景堪忧，管理层大变动，新总裁上任不到一天就宣布将大幅度裁员。另外有媒体报道说，俄罗斯希望增加在空中巴士公司的股份。根据美林公司最新公布的统计资料，到去年年底为止，香港有77000个百万富翁，在香港成年人口中的比例是 1.3%， 也就是说每1000个香港成年人中有13个是百万富翁。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家用电脑最容易成为网络犯罪攻击的目标。网络安全公司 Symantec 透露说， 86% 的网络犯罪受害者是家用电脑。网络犯罪的最新趋势是瞄准了那些社交网站和个人博客网站，因为这些网站的用户以为自己很安全，不会受到攻击。你可能经常收到一些貌似真实的电子邮件向你索取个人信息，类似的诈骗行为越来越多，像是 eBay 和 PayPal 这样的网站最容易被犯罪分子冒名顶替。那怎么样才能保护自己呢？专家建议说，一个是安装网络防毒软件，二是不断更新浏览器和操作平台，最重要的是还是基本常识，在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保持清醒的头脑。网络股票交易的佣金一路在走下坡路，这个星期已经走到不能再往下走的地步了，因为已经完全没有佣金了。星期一，加州的网络股票交易公司 Zico.com 推出没有佣金的交易服务。星期三，美国第二大银行美洲银行也推出了同样的服务，网络买卖股票不收佣金。要符合免佣金交易的要求，你必须拥有至少25000美元的存款，这样的话你每个月可以买卖股票30次，没有交易费用。而 Zico 最低存款的要求是2500美元，每个月可以免费交易40次，超过这个数字就要收取手续费了。 免佣金交易确实吸引了不少投资者的注意，但是大多数人还是采取观望的态度。 E-Trade 透露说，他们不少的客户会被抢走，但是 Morningstar 的派屈克·向纳西认为，大投资公司已经未雨绸缪，不至于会影响盈利。他解释说，网络交易的佣金在10块钱到15块钱之间，这只是交易成本很小的一部分，投资者更关心的是服务的质量、交易的速度等，这比省个5块10块钱的更重要。 E-Trade 和 Meritrade 这些公司的服务都不错，美洲银行要想从他们那里挖走客户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弗里斯特研究院介绍说，到2010年的时候，美国家庭参与网络投资的比例会上升到 30%， 网络投资市场竞争必将越来越激烈。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别忘了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不管是对我们的新闻评论还是开场白有任何建议，或者是对我们的表现手法有不同的意见，欢迎来信跟我们直接联系，来信请寄 wer@ntdtv.com。 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